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好，跟大家分享的课题，课题是投射性应，多维度的单纯因缘智慧。这个课题呢，你要讲它深，它也是好像很深；你要讲它非常简单，它也是非常的简单。可能当讲出来的时候呢，可能你们之中有好一些人呢，会觉得这我本来就知道的，有什么这样神奇？很可能就是，如果在你的性格里面有的自然，其实我可以说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自然的心的运作能力的，每一个人，甚至每一个众生。那为什么这个现在变成要教的一个课题呢？是因为经过了我们现代文明的一种教育体系、思想的一种，特别是西方思想的一种训练过后，逻辑思维的训练过后呢，这种本来我们每个生命很容易就拥有的一种本能，失去了。我们被很多心理的条条框框限制住的时候呢，这种我们天生的自然本能好像就失去了。所以失去过后，因为大家已经被那种条条框框套住的时候呢，这个本来就是我们应该有的本能就没有了。啊，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一点。并不是说现代教育的有什么过失，不是，那教育本身没有过失，但是因为学习的人一跟着那个条条框框抓着的时候呢，已经忘了人本来就是一种，有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拥有着许许多多的本能，很自然的本能。比如说有一种本能，很多人都失去了，比如说你看着一个食物或者是一个东西。适合不适合你，其实你看就知道了的。比如说吃东西要吃到多少才够，其实你本来就知道的，不需要人家教你的。但是因为现代的营养学给你的一种洗脑和教育，不，你一定要吃多少，你一定要有多少，怎样才够，怎样才够，让你呢已经没有那个本能去了。啊，怎样才叫做对，怎样才叫做不对，已经不能够判断。很奇怪的，这个呢，但是那个我们就不要讲太多。所以回到来呢，要告诉大家，这个课题它可以是很简单，但也可以是很难。如果你的条条框框很深，抓取的很深，那这个训练呢就变成非常难的事。如果你条条框框没有抓得那么深，那么呢，对你来说这个可能就是本能，然后可能一放，还一下子就。这其实就是恢复本能的一件事情。好，那因为为什么要先讲在前头？因为可能你们后面的时候会发现到，其实也没有难啊，这个东西一点都不难。不要有些心理障碍，觉得哇，看起来很重的字眼，投射哇，好像很玄；心影好像很玄；多维度哇，这个很玄。多维度其实就是说多角度啦哦。但是呢，它比角度更深一点，就是讲，因为很简单啦，比如说，这个多维度，现代我们已经用得很普遍了，不是那种科学界用多维度的时候呢，它指的是不同的。科学上的哲学上，我们用多维度的时候，指的是比较奔放性的，比较自然，想怎么比较多用途的。那么在科学界用多维度的时候呢，其实啊。你看啊，长、宽跟高，对吧？那么这个是三维度嘛，我们是三维度嘛，就是再加上时间啊，就四个维度嘛。 还有很多啦，他们叫五维度、六维度等等啊。那么呢，这个是在科学性的运用，在哲学就是我们一般的普通的生活上运用了。我们讲到多维度呢，只是说多一个角度吧，或者多一个方面，你之前不懂的，现在有了，它就叫多维度了，明白吧？很简单，比如说现在，看着你们的时候，这是什么维度，对吧？三个 dimension 嘛，好吧，有空间，有深度嘛，有宽嘛，还有时间嘛，是不是？但是我现在我看不到我自己背后，对不对？如果我有一个能力能够让我自己能够从背后看到自己，那就好比是多了一个维度，对吧？是差不多是这样子想象了啊。你这样子来理解我哲学性的运用多维度，那你就想法就活了，不用想到这么玄。那么我到底现在是几个维度，不用想。基本上呢，你能够之前你不能够懂的，现在你多了一个方式懂了啊，就这样子，就好比是多了一个维度吧。好，所以我们哲学性的运用是比较自在的，科学性的运用呢是比较精准的，一个维度就是指那一个维度，两个维度就是两个维度，但是我们哲学性的运用呢，基本上呢就是多一个角度，多一个方面，或者多一个深度啊，那么就叫做多维度了，好不好？好吧，好。因缘智慧，因缘你们都知道，因缘基本上是条件嘛，一切现象都是因缘嘛。哦，你这样来理解就很简单了。所以因缘，那么掌握这个因缘的，我们就叫做智慧了。你之前不懂，那就没有智慧；懂了就有智慧，就这么简单。智慧这里指的就是懂 ，OK？ 啊，单纯呢就是说，主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是因为我们这个投射心影要达到的目标，最后是让我们的心单纯的，不是让我们复杂的。讲起来的时候呢，可能要用很多语言哦，千言万语讲这个课题。但是如果你在运用的时候呢，不能起单纯，没有单纯的感觉效果出来呢，那你其实你还没有掌握。我们最重要掌握的是单纯，好吧？好。那有一次，有一个人他问佛陀，他说：“佛陀啊，怎么问你，您都能够答到非常的好。”到底是不是我们来问您问题之前，你已经准备好了你的答案？诶，他要怎么问我，我已经准备怎么回答他，所以您才答得那么好，是不是已经，我们要问什么之前，你已经准备好了回答？那佛陀就问他，你是做什么的啊？我是马啊，那个，他讲你知道马车吗？熟悉吗？马车那个 carriage， 对啊，我这个我很熟悉啊，很熟悉啊，很熟悉。那如果有人问你，指着那个马车，这个是指着那个轮啊，这叫什么？你需要想吗？不需要想。哪一个是轴，哪一个是副，哪一个是轮，哪一个是框，哪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好了，你需要想吗？你需要准备那个回答那个问题吗？不需要。人家问我什么，我就直接告诉他就好了。那佛陀回答他，如来也是如此回答你们的。如来对整个世间的一切现象，一切的元素，一切的单位，一切的什么东西都已经通晓了，知道了。所以当你问如来，就是问佛陀，佛陀称自己为如来，他，你问如来这个是什么，这个应该怎么样，这个应该怎么样，如来需要准备吗？不需要。因为你问他什么关于到这个世间一切的一切，他就马上就给答你了，他已经通晓了这一切了。所以对于听众来说，佛陀回答问题这么厉害，这么精准，这么深妙，那么呢好像很复杂哦，对不对？一下子答你24缘、12因缘，什么缘什么缘都可以答你，什么问题，世间的概念法、究竟法全都可以答你。但是在佛陀回答的时候是完全没有时间上的耽误的，问什么答什么，问什么答什么， 为什么他会那么利索呢？因为对佛陀来说，这个因缘呢，佛陀是很单纯的因缘智慧。你可以说那个问题很复杂，但是在佛陀的心里呢，他是完全单纯的。不管是多少的维度，不管是什么三十一界啊，六道啊，多少个不同的 dimension 的东西，你问到佛陀，佛陀就是这么单纯的回答你。为什么呢？因为在佛陀来说呢，他是如实之见。好，现在我们讲的这个投射心影呢，是以它其实是一种，也是一种如实之见，但是不同层次。它可以在概念上啊，各方面。好，那我们看看这个过后呢，我们会讲回讲这个课题的缘起。好，我们看看另一个课题。我们看看一个课题，戒律的十个目的。戒律的十个目的啊，我们温习一下。一，佛陀立戒律是为了僧团的利益。二，为了僧团的安宁。三，为了克制邪恶者。四，让善以自持的比丘得到安宁。第五，制服今世的烦恼。第六，防止来世的烦恼。第七，令无信者生信。第八，令有信者增长其信。第九，令正法久住。第十，为了戒律的利益。好，好像很有点不简单了，对不对？那佛陀立戒律要考量十个方面，听起来是有点，对吧？有点不简单，对不对？那么同样的，你读戒律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你读了每一条戒律，你都要去想这里头的十个目的或者十种利益，也可以这么讲。哇，可能你会想到超级复杂的，超级不简单的。但是呢，在佛陀来说复杂吗？其实是不复杂的。所以从这里呢，看到佛陀立戒律，就是很自然的，他就可以定立那个戒律了。所以当然有些戒律是很直接的，这样子。但是你看啊，为什么有哪一些戒要分成轻戒，哪一些戒要分成重戒，哪一些戒要这样子处理，哪一些戒要那样处理，其实里面有很深的智慧的。比如说跟金钱戒有关的，跟袈裟有关，跟钵有关的，就不同处理咯。有些要舍掉才能够清净，有些是忏悔就可以清净，有些要经过某种仪式才能够清净，有些是怎么样都不给你，没办法，你只能够清除，你马上失去比丘身份。诶，不同的哦，佛陀用的方法不同的哦。啊，这是怎么样一回事，对不对？其实呢，这里头都有这些十种考量。但是对佛陀来说，佛陀要一条一条想吗？我可以几乎可以告诉你，佛陀不需要这样子一条一条想的，我可以几乎可以这么判断。当然佛陀怎么用他的心，我们没有人可以说。因为佛的领域，佛怎么用他的心，那是不能想象的。那是一切知识，我们不敢说我们去猜度佛。但是我们基本上呢，可以知道他肯定不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佛陀的心，他能够那么敏觉，就知道这件事情要怎么处理，那件事情要怎么处理。那个敏觉的心不可能是来自超级复杂的机制，超级复杂的东西怎么可能很敏觉？佛陀的敏觉，因为在佛陀的智慧里面，它不是复杂的，它是很单纯。就像他跟那个人讲的，你看那个马车，对吧？你随时就可以指出这个是什么部分，这是什么部分。所以佛陀是因为他对这个世间的一切因缘现象完全如实的了知，如实之见，所以对他来说呢是很单纯的。好，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佛陀的一辈子，不管他处理多复杂的问题，僧团的问题，大众的问题，他都有一个 永远没有违背的一个情况，就是这条原则。刚才讲的那个十个目的，是不是帮一切的都是要带来更好的现象的？嗯，好，这个真的你可以去检查佛陀的哪一个行动是把东西搞糟的，他哪一个行动是没有把东西变得更好的，都是，不然就是在坏跟更坏之间选择的，包括收提婆达多做弟子。所以当那个 King Milinda 他去问那些尊者，佛陀知不知道提婆达多未来反叛？知道，那为什么还让他出家，让他能够后来造下这样大的两个忤逆罪，上佛身处血跟破僧团合合？那些尊者是说，因为佛陀知道这个事已经是对他最好的了，没有更好的结果了。好，所以呢，很多情形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子的。所以真的你去看佛陀的一辈子的事情，每一样事情，就算有些东西它有副作用，但是它的好处是远远超越那个副作用， outweigh 它的 benefit， outweigh 那个 side effect。 而且那个 side effect 有些时候是没有办法逃避的，你不做它也要面对的。所以佛陀真的态度是这样子的。好，那么讲维经讲这个课题的缘起是什么？它是一个来自那天我一看到我的座位，诶，今天我不需要调整座位了，我就可以直接坐下去了。当时诵经完，我不是有问今天谁安排师父的座位，那夏利卡罗娜就说他安排。当然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用那个心，还是巧合弄对的，我不知道，现在也不用问。当时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啊，当然过后找一点讲法的时候再来说。好，那后来就再来告诉我，有人好奇为什么师父会突然间问这个问题。谁好奇？谁可以讲吗？你好奇？好，你有没有拿到答案？当时你有没有拿到答案？师父为什么问那个问题？没有啊、哦。好，有谁有拿到答案？也没有人去想，还是有谁有想过这个问题？是为什么突然间会问谁安排这个座位？谁有想过这个问题？好奇的。好，有没有拿到答案？没有拿到答案。好，后来师父跟你们讲的时候就知道答案了，对不对？嗯，因为好，其实如果你要拿到那个答案，如果你用逻辑思维，你就会想，为什么师父会问弟弟啊，对吧？通常如果你当时采用的方法是逻辑思维，你真的有点不容易拿到答案的，对吧？为什么是要问这个啊？到底甚至是到底是对还是错，对吧？好，如果是对又对在哪里，如果是错又错在哪里，对不对？或者有什么特别的，什么特别？那么如果有观察的人啊，他就观察，诶，第一，你现在知道今天跟昨天跟前天跟这么久以来差别在哪里。很简单，你要拿答案的时候先找那个差别。为什么今天会问？一定是今天跟平时有差别，对不对？那平时师父有调整，今天师父没调整就做下去了。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话啦，没有注意到就没办法啦。哦，那没有调整比较好还是有调整比较好？当然是没有调整比较好吗，对不对？如果每一天要去调整，那当然累嘛，不用调整的那个是一定是比较好的。那么你就不用担心你做错什么，你肯定是没有，今天师父都不用不调整了嘛，还问，那这肯定是好事。那好在哪里？好，这里呢，当你要想好在哪里的时候，你可能去想来想去，好在哪里？那么这里呢，如果有投射心影的人，会懂得投射的人，那其实呢，一个东西好跟不好，那就在于你用，你当然有用的那一段时间里面， 整段时间里面，好一定是出现在那你用的那段时间，对不对？那段时间会发生什么？会发生什么？如果是投射经验，你去想的，想的话呢，就你看，说时迟，那时快了嘛，对吧？那武侠小说都会说嘛，应该解释那个招数的时候呢，哇，用了很多字眼，哇，几道几道。其实武侠小说每次告诉你说时迟，那时快，讲是千言万语，真正发生的时候只是刀光剑影，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好，那个时候呢，如果是真的这样，还是那一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会发生什么？其实，如果你一 project 出去，对吧？念经的时候有几个动作，对吧？如果只是念念念念念，坐在那边会发生什么？不会发生什么，对不对？只有什么时候可能发生什么？就顶礼的时候嘛，对不对？只有改变动作的时候才有发生什么嘛。如果是靠前顶礼的时候，就撞到这里了吧？对不对？所以，如果是逻辑思维安排座位的人，他就会想：哎，不行，师傅的座位一定要在别人的座位的前面，对吧？所以每次我都发现，我的座位是安排的比其他的人更靠前，所以其他人座位都不会撞到头的，只有我的座位呢，坐下去是会撞到头的。这个是逻辑思维排出来的座位，师傅的座位要在别人的座位前面，这是逻辑思维排出来的。投射心影排出来的不是，投射心影排出来的是这一段时间，师父用的那段时间，他必须是好好的，他必须是好的，不是坏的。但是逻辑思维是不考虑师父用的，用的那段时间会有产生什么结果，不考虑他怎么用，只考虑逻辑，就是师父是长辈，其他人是小辈，小辈的排在后面，长辈的排在前面。这是逻辑思维的排法，投射心影的排法不是一站过去是怎么样？所以你看，你们给师父供养，师父就交了吧？你这样子供，你是没有想师父怎么借的。然后有时候我就迟疑了一下，我怎么借？如果是热的，然后呢，你会发现到了那个供养的人呢，他也迟疑了一下，我怎么办？我怎么转过来？这不烫的嘞？对吧？你会想到你烫，你没想到师父，对吧？还就是没有投射出去，他只投射到自己，他的投射的范围呢是自己，很狭窄的。我，哎呀，我转过来我就不行了，烫，我这样我只能这样子供。但是有另一种投射，它是投射到自己跟对方，哎，对吧？它是那个涵盖的那个因缘范围就广一点了。同样是投射哦，投射只投射自己，他是想到自己而已。投射广一点，他就想到对方接受者。所以师父给你们的训练，就是要考虑到接受者，明白吧？给接受者容易，所以你同样是投射心影，它是不一样的，涵盖的范围用那个维度多一点，这个就好比维多一点的维度，明白吧？自己是一个比较狭窄的维度，自己跟对方那也多一个维度，还有那个工具也明白。所以如果你在投射的时候，你在供养的时候，你是想你可以醒觉到自己的无我，醒觉到这个对于这个无常苦我，无常苦我，无常苦我，因为有这个三种维度，我叫它维度了，我把它叫做维度了，三个层面的究竟真相，你做出来的供养呢，功德是不一样的，你也不会执着，也不会因为这个过程的得失而苦恼的，啊，明白吗？啊，这个是这样子的。好，所以现在还有一个例子，讲完了这个，今天讲到就结束了啊。啊，但是看你们要问不问，其实很简单的。可能你们讲，哎呀，这个师父你讲的我都不奇怪，我本来平时做什么事情我就会这样子投射出去。那对你来讲，这个就是你还保留相当好的自然。其实它本来就是一种自然的本能来的，这种应该是我们的本能来的，只是个本能涵盖的范围广一点，还有深一点。比如说你有修过究竟，有修过观照，你知道究竟真实法，你有这个观智，你知道什么是究竟真实法， 你才你的投射就容易了，对吧？这个目标和接受者，那么就比较深了。如果你没有这个方面，你就没有达到这个维度啊，这个叫做维度了，我就把它称为维度哦，哲学性的表达方式哦，比较不技术无技术的表达方式吧。好，那么这里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弟子很多很多年前14年前吧、哦、他打坐非常的勤奋，非常的拼，非常的拼，但是我跟他讲，我看了拼到全身都压力去了，而且不懂得松，他不懂得松，那不松是不行的，你知道吧？在我们修行的时候，但是软也不行，就不能软，但是也不能不松。那我看他是不松，太拼，很紧。我说你现在呢，你不要忙着打坐，继续放松，轻松一点去休息。我给你三天的时间，休息的够，放轻松，不用打坐这么多。三天后，我再给你更多一点指示。他马上跟我抗议，他说：“师父，哪里有人像你这样子教学的？在经典里面清清楚楚叫我们要精进、精进、奋斗，甚至到血了啊，什么肉啊都干掉都可以。但是怎么也叫我们去休息的、放松的，叫我去多睡一点、躺一点，怎么可以？”然后就直接弹回来。我说：“其实。”你只是看到这个叫我们精进的一部分，你有没有看到佛陀跟索玛，如果是没有记错的名叫索玛，那个比丘，那比丘也是很精进，那比丘是脚底长毛的，你知道吧？就是说那个从小做到照顾啊，被抱啊，到那个嫩到他脚底都可以长毛啊。但是呢，他出家过，他是精进，精进到他不一直行禅到他不管，他脚底长那个毛被磨啊什么啊，流血，脚都流血，他还是继续的拼。然后这时呢，佛陀就跟他讲什么？跟他讲，你以前是做什么的？是弹琴的。那琴太松的时候会怎么样？太松的时候弹不出声音。太紧的时候会怎么样？一弹就断。对呀、啊，那什么时候才能够最好？他讲哦，当我的那个琴的线呢刚刚好，不紧不松，恰恰好的时候呢，弹出来声音是最美妙的。他佛陀讲修行也是这样，其实他讲的佛陀讲的是平衡，恰恰好。所以我那时候跟他讲就是这个，他还是始终还是有点不服，还是以为要坚持他的方式。当然后来有一点点被说服了，但没有完全被，而心里面那个惯性还是很强，还是很强，还是自以为是。那么我不是给你自以为是咯，但是自以为是的结果是什么？越修越紧，头越痛，然后呢一直都越修越糟糕。其次呢，你越修越糟糕，越修越糟糕，你就好小心了，退回来了。就像佛陀修苦行六年过后不行，就退回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其实呢，如果你投射，用投射的想法呢，就是诶你看不对，诶我在做又不对，那我要检讨一下，可能我这样子越来越糟糕。你其实呢越来越糟糕，你要知道这样子下去只有更糟糕嘛，对不对？那你一定要检讨一下你的方法，是不是我们不要坚持到底。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坚持到底？当你的因一直都是越来越强，虽然是苦，但是因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具备那个好的条件，只不过是还没有成果，那个时候我们要坚持到底。但是如果你在修的过程中，你的因越来越糟糕，因越来越糟糕，现象越来越糟糕，那你就要放弃。所以坚持是有智慧的。当你的因越来越雄厚，但是那个成果还没有来，那个时候你要坚持。但是如果你的因越来越糟，那么结果没有来， 你说我要坚持到结果来，对吧？不对啊，你已经越休息，说你的身体都有病了，越来越不平衡了，那就是你要想办法调整的时候，不是什么时候都是坚持，只有正精进我们才要坚持。如果你不是正精进，那你就不可以坚持了，对不对？很简单嘛，好，好，因为只有对的因我们才要坚持，如果那个因是错的，那就不可以坚持。好，这个弟子他这种模式就是抓住一边执行到底的模式，苦了他很久。好，在生活上呢也会给他苦啊，比如说很简单，就是他这种态度还是觉得哎呀什么东西就是要争取的，不争取就不会得到，一定要苦苦争取才会得到啊，这是他的哲学。他的哲学就是没有天下没有掉下来的馅饼，这个也对了，对不对？你要馅饼啊，那个是读馅是不是啊，是不是本来就是都要有因才会有果嘛，所以他觉得这个因就是争取，其实因不只是争取，因有些时候呢你制造一个空间你就可以把那个东西吸过来了，对吧？像我们那个水棒或者是那个打针的针，对吧？它就是抽，它是抽空间，一制造那空间那个水就会被吸过来，我们抽血也是一样，对吧？抽制造空间，所以如果你会制造一个好的条件让那个对的力量往你吸，往你那边跑，其实你也不用去拼，你也不用去逼，但是他觉得那种争取，他的想象就是要逼出来，其实不需要的，对吧？啊，不是什么东西要逼出来的，如果你什么东西都要逼出来的话，你搞出便秘的，因为你逼惯了，不逼他就便秘了。其实自然的方式是，对不对？你只要多喝点水，吃点水果，它满，它是该出来的时候它就出来。你挤惯了本来就会出来的东西，你用一定要用挤，结果就挤到自己挤出病。好，这个例子呢，他人事上就挤出病了。怎么挤出病？他什么东西都觉得要逼，要争取，结果呢他就争，但是争到周围的人，在他生活圈子周围大家都累死，大家都很讨厌他。为什么讨厌？你天天就逼大家，逼到大家受不了啊。一什么东西你逼惯了，天天遇到你就是被你逼，那谁会喜欢这个人？不喜欢。那么以后你再逼就反弹了，自己不爽了，对吧？连师父也不受不了了，你要逼我，我就直接把你的微信拉黑掉了。我说给我喘一口气，但是呢修行期适当的时候我再把你恢复。我没有排斥，我只是说你再逼我受不了了。你不要再发微信给我了，我就拉黑。拉黑了过后呢，等我有时间过后反正我闲过来的时候呢，我再把你恢复，那时再给你逼一逼没关系，师父是愿意给弟子逼啦，真的你要逼我也是给你逼。那我现在不想啊。我现在想过得好一点，给我休息喘一口气吧，是不是也给你训练一下，知道逼人逼出结果人家受不了，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形呢，就是他其实是因为那个心掉入一种怎么我们叫直一条线的思维，划线的思维，就是他只知道一个道理，争取，为了好的东西一定要争取，但是他忘了生命里面不只是争取这道法则，还有很多法则，对不对？你让人家喜欢你就要做，给你做欢喜的事情，你逼人家，逼到人家受不了，人家直接跟你谈回来，你也受不了，你什么也得不到。那么他为什么逼到人家翻脸，他才会只有逼到失败他才放弃？其实不需要这么笨，你逼一点看见人家脸色，人家受不了了弹回来了，那你就收敛一下，因为再逼下去人家会吃不消，对不对？其实我们普通的人都有这种 common sense， 看一下人家脸色不对，想一下这个不行，这个得罪人了，人家已经受不了，这个已经超出他的承担力了。但是你不会这一点的，不懂的。其实察言变色本来就是我们人的本能，对吧？交朋友本来就是察言变色，人就是看人家脸色的吧，会看的吧。但是他看到他不，他摸完全看不到，他只知道我要达到目的，他不管你死活，他就是要逼到你拿出结果给他，逼到你帮他为止。结果全部人得罪到完，人缘非常的坏。这是因为没有投射性思维。啊，很简单的，投射性思维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就是这样子，这样子走下去会是什么结果？这个就是投射性思维。只是它涵盖的范围训练可以很广，对吧？可以很广。嗯。可以多方面，可以是综合性的啊，那个是另外。像比如说刚刚那个吧，你供养一个东西，你只想到自己的投射，跟想到投射自己跟对方，诶，这个是两种投射。跟想到自己对方可以周围的环境，那是另一种投射。明白吧？啊。有些人得意忘形的时候呢，比如说哇，他得到什么奖品，他很高兴很高兴，他没想到可能旁边的人失落，因为他们得不到啊，这就是一种投射啊，投射，明白吗？像比如说以师父以前啊，成绩好拿到满分的时候，成绩出要入大学考试，成绩出来的时候啊，记者要访问我，其实我也是不介意，记者访问不是要访问，你要拍照不是给你拍照了，对吧？但是我看到旁边的几个朋友是成绩有点失落，不太好，所以我就好了。记者问我就随我随口答他，然后他只要拍照，好像不用啦，好像没什么，低调一点，因为我马上感觉到你在那边太高兴，太兴高采烈，旁边的人只有加深他的失落感，对吧？但我们是关心朋友、爱护朋友的人，我们不可能只是为了自己。哇，今天我很高兴，我很满足，但是忽略了朋友，这样子你的友，对吧？我们会照顾到朋友的感受，我们就会有朋友。你做事不懂得照顾到朋友的感受，你就很难有朋友，对不对？你只是自己高兴、自己爽，对吧？不可以，所以这是一点。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的我自己的觉得投射，当然没想到这样投射下去。反而到第二天报纸登，哇，陈同学，然后呢，非常的谦虚，还拒绝拍照，哇，结果呢，是吧？其实我真的是想，其实也没有真的那么这么了不起，也没有这么伟大，只是因为，如果不是因为我的朋友，其实我真的是会比较多表露自己的欢喜。但是那时就把自己的欢喜和高兴按捺下去了，因为想到自己的朋友是这样子而已。嗯，其实这是一种投射的本能。你会关心到别人的时候，你不会只是诶，我要怎么做？你说是这种东西需要想吗？其实它不是想的问题的，它是一个人的一种，知道吧？你的心涵盖，心比较广阔的，涵盖的层面比较广，他做事的时候就想到，就自然的就会。哎，这个对团体不好，哎，这个对大家不好。就比较自私的人呢，比较狭窄的人，他只想到自己，哎，这个啊，我要讲，他没有想到。但是因为他只想到自己，没有想到别人，所以反而最后的结果可能造成外面的因缘反弹，造成他自己也得不到好处。啊，这是一点。所以投射就是这么一回事，但是投射就是说不需要去思考的，他只是好像让自己的心面对这个局面有一段应该有的那个时间考量，可以这样子讲吧，可以这样讲吧，时间考量吧。如果是球员来说，他基本上就是那半秒钟 0.1 秒钟制的反应，他马上就可以投射到很敏感的球员，他可以投射到那个前面那个他要绕过去的那个人会怎么样，他反应比较快，然后他投射强过对方，他就可以超越对方，就可以赢过对方啊。好的球员他基本上的那个心的投射是比别人更敏感更敏捷，他基本上就可以比成为对方成为更好的 球员。那么人际关系也是一样，处理事情也是一样，不管是微观、宏观各方面。好，刚才我们讲的修禅嘛，就是你要精进到底，这样子精进下去会是什么结果？你走一下，诶，不对，不对了，诶，这样子好像更糟了。那么好像那个音更糟啊，那你就会小心一点。当然这方面就有些时候需要导师，因为有些时候弟子的投射是有缺陷的。比如说很简单，你痛了一点点，你叫啊，这样子痛，我坐下去应该是更痛的，对吧？你的投射就告诉你这个是不对的，那我就要快快换脚。但是有另一种投射，是因为有经验的人他会知道啊。如果你是抵抗的，你会越搞越痛；如果你是放松的，他那个痛呢？如果那个痛来的时候，你还能够放松柔和，其实那个痛是会过去的。他痛了一个顶点，只要你没有加重那个苦因，你还能够放松，你的心还能够承担那个痛，你的心没有挣扎。那么呢，那个痛它到了一个时候，它是会过去，诶，它就不痛了，因为我们身体的阻塞呢，它塞塞一下，它就自己会通掉，它一通掉，它就不痛了。所以有一些痛是要让它的，有些痛是不是是快点要放弃啊？看它是哪一种痛。如果是病痛的痛啊，那个不要去跟它抵抗。是病痛的痛，它不是修行，但有些事是可以通过你修行的功力都克服它，给它过。所以通常呢，怎么判断？你是以啊，你到底这样子做，诶，你发现你还在增加，还是正精进，还是对的因，那你就那个过程是会过去的。你知道，你忍过去，你坚持过去是好的。但是如果你知道你现在已经在咬牙切齿了，你已经在制造苦因了，那么呢，你可以，你几乎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你只有更苦，不会更好。啊，这是一点。那么简单讲，就是心里面呢放下条条框框啊。当然有些时候你自己判断不准，那导师因为他走过整条路，他的投射会比你更好，是这样子的。好，那么如果是在观禅的层次呢，那基本上呢，对于比如说在修到一个阶段呢，你会可能感受到很多的那种过患啊，很多的那种很不圆满啊，这个五蕴很不圆满啊，你会觉得这东西很恐怖啊，这是一个过程。那如果你是很抓住，哎呀，这恐怖啊，怎么办呢？都是这样。然后呢，我要怎么样？你去一大堆复杂的思维的时候呢，你这个过程你可能卡很久。因为你不只是如实的经验那个过程，你还经过那个思维啊，这样子下去会怎么样，它就复杂了。如果你是放开的，让心好有安心的自然的，就给他自己安静的面对未来还是怎么样，那么呢，其实呢那个过程可以过得很快。他只要对你的心起足够的那个冲击，然后呢你放得够彻底的时候，那个过程就过去了。它可以在几秒钟，可以在几分钟，可以几个小时，也可以有些人拖上很久的。其实呢就在于那个时候你的心是不是放得很开啊，很自在。那么我们这个投射心影呢，它本身的一个条件就是心要放得自在。你的心如果一大堆条条框框呢，你的投射不出去的，你的心是不要被那个条条框框抓住。条条框框比如说就是那个咯，你说，这个排位，这个是因为师父喜欢满意啊，还是不满意因为这个是你会想得很复杂，是不是这个位置要正中或者不正中，或者是那个在到底是小杯，在小杯之前怎么样叫做前，怎么叫做你想了很多很复杂的东西。其实投射是放开的，不要想太多。师父没有调整那个位置。一个小时内师父坐这的时候是没有调整的位置。会发生什么？其他时候都没什么差别吧，就在那个顶礼的时候吧，这唯一的可能起的差别。 啊，但是马上你就很容易觉得，哦，原来再靠前一点呢，顶礼的时候真的是会碰到头的，而且很简单，答案就出来了。这些东西其实呢，其实是投射性阴影呢，它是一种我们英文叫做 no brainer，no brainer 有时候是叫好，也是可以用在好方面，也可以用在坏方面啊。好方面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是不用动脑筋去想的，它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对吧？嗯。但是你有条条框框的时候呢，它就很难了，哦，所以回到来呢，你要培养这种投射，开回到这种原始的我们这种本能的时候呢，你要能够给自己有些时候呢，没有说那些条条框框是错啦，那有些时候呢，哲学思维、逻辑思维呢，它有它的价值存在。但是你要做主人，你不要做奴隶。你死抓，你就会成为这些逻辑思想的奴隶。那逻辑思想就把你绑死，并不是逻辑思想不好，是逻辑思想把你绑死就不好。你有些时候要跳出来，回到这个最简单的一句话：一动一静之中，要让一切变得更好或不更糟。这个简单的智慧呢？其实是帮助我们摆脱许许多多条条框框的一个基本的原理来的。你能够天天训练自己，不管我做什么，不管什么条条框框，问我自己有没有把东西变得更好？我要这样子专注，这样子，你问自己这样子专注下去有没有更好？其实多试个5分钟你就知道了，到底这个方法管用不管用？10分钟、20分钟，你专注呼吸，对吧？需要呢？有这么难吗？没那么难，对不对？但是你的逻辑思维可以让你一个错误的做法坚持几多个月，甚至几年都不改，因为你的逻辑思维告诉自己，这样子做对，这样子那样对。你坚持你的做法，一定要这样子。他们有错，我一定要纠正。不是的，有些时候错也不要纠正，因为纠正更糟，那就不要纠正。让因果纠正他，让他自己犯错吃苦头，可能只能这样子啊。有些时候，但是不能够的就不行啊。师父以前师父领导的时候，都是哇怎么严，所以我们喜欢。哎呀，看师父都换方法了，看师父领导是换不换方法？对象不同了吧？对象不同，我们就不同。比如说，很简单。我最早期教女众的时候是怎么教的？因为对女众没有什么投射能力，你知道吧？所以我们当时教女众是当男众来教，男众教领导学，女众也教领导学。但是我没有发现到呢，啊，原来有一种，因为我们觉得呢，通常呢，我们男众呢不喜欢被人骂的，对吧？你骂我嘞，我就觉得哇，很辛苦了。最好是以后避开，避免再做出一些让你骂的事。骂人被骂是不好受的。但是我没有发现了有一种心念呢，叫做被骂很过瘾。诶，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情形叫做被骂很过瘾？我们不知道啊。所以后来发现不对嘞，为什么我总是骂，总是？后来我就检讨。啊，因为有一种呢，原来有一种情形叫做被骂很过瘾。到底为什么人会？哦，因为 attention 啊，这是也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不是说什么啦，哦，似乎没有贬低了，哦，是心理上有些时候是一种可怜的一种缺陷，知道吧？因为可能需要 attention，人其实呢，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都需要一点别人的关注 attention，只是有些时候你用成功去得到人家的关注，但有些时候用苦、用可怜去得到人家的关注，或者用犯错或惹麻烦来得到关注。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明白了。啊，这样他全部人就关注了，大家要关注法嘛，没有关注法，对不对？是不是？嗯，好，所以呢。是这样子的， 所以后来我就开始检讨啊，不是一定要男众跟女众的教学方式呢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这个人还有一点优点，就是我这个人是讲结果的。如果我一个方法用总是不见结果，试试看不见结果过后呢，我一定要检讨，一定要检讨。我看到有些人呢坚持了几十年的方法都不改，教孩子教来教去，孩子长大了那个方法都不管用，还是这样子，那就是没得救。我教了好多那些不改的妈妈，哎呀，他就是不改方法。我跟他说你的方法都不管用了，你就改一改试试我的方法吧，他就是不停，他就是要坚持他的方法。那我们没办法了，那没办法了。有些人就是固执啊，你知道吧，到这种程度你只能够说他的命运只能给他继续去苦咯，是不是？其实很简单的，如果不管用了你就要改方法，检讨为什么我的方法不管用，尝试从他的角度，接受者的角度来理解，那你就会放了吗？所以师父也是这样，师父放了现代人嘛，草莓族吧，是不是？是不是？所以就是说要换方法。像比如说以前我会觉得谁的我慢高就要调他的我慢，创他的我慢。其实有些人我慢是越创越高的，有些人的我慢呢你是要对他退让一下啊，在他面前你降低一下他自己的姿态，他就降低了，就像佛陀对阿拉瓦嘎一样，阿拉瓦嘎那个夜叉，是不是你越跟他硬，他就是恨你，他就是跟你斗到底。当然佛陀是不会斗输的，但是佛陀选择展示了自己强大的一面过后呢，也展示自己柔和的一面。怎么样？他讲好，他佛陀坐在他的王位，他说沙门请你离开，那是我的座位，好离开，好离开离开了走。请你回来，回来啊，你请我回来我就回来了。他就想这个沙门也蛮柔和的，我以为他很强硬，因为他就很强硬，你怎么武器攻过来佛陀就是不倒的，但是呢叫他离开竟然这么容易就离开了。他也很柔和的，他的心就爽了一下，柔和了一下啊。当然后来那个故事演变成他讲我要整晚让他进进出出，佛陀也不让他了啊。这个时候呢他才知道其实这个沙门是有实力的，但是这个是有实力的人，但是他是柔和，他不是怕你，他是柔和啊。这时呢这个阿拉瓦嘎他的心也变成柔和去了，那就请法就证悟了，后来就成为出果圣者。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有些人他其实要这样子把他的我慢调下来，有些人我慢能敲的就要敲了，不能敲的那就我让你咯、哦、我让你咯，师父让你咯，那能教不能教那是另一回事咯，我教我自己就好咯，明白吗？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的，当我们用投射的心态呢，我们生命里面很多东西错了我们就回头，这个不行就调整。但是如果我们是我慢心很大，我们或者一贯思维的，我们就不能这样子，明白吧？哦，所以呢其实再多的语言也不能够取代，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试试看，心放出去，不要把条条框框摆脱，这样子不管用，有没有别的方法管用？然后如果这样子做，这个东西做下去会有几步，这个做下去会有几步，对吧？就像人家下棋啊。下棋人家会下棋的人每下一步他都可以十步二十步都想到，十步没有了，没有二十步的厉害了，很多步以后都想得到了啊。当然那个有时是想出来的，有些时候是因为他的经验很熟练，他每走一步他就因为他已经玩棋玩得很熟练了，有多少种变化都在他的判断以内了，所以这个就是他的投射，明白吗？这个叫做投射的投射，是这样子了哦。所以其实它是一种自然，没这样东西，但是如果你条条框框告诉自己条条框框的人，这个自然的本能是没有的。 我们要也要知道，也不要拒绝这个逻辑思维啊。逻辑思维有它的价值，特别是有逻辑思维的人呢，当他投射出去过后，他可以因为投射过去他就知道了吧，这个因，然后因为什么因，怎么会产生什么果，但是遇到要解释给其他人听的时候呢，他的逻辑思维就来帮他了，他就可以用语言去用种种的方法去表达出来，那个就是逻辑思维了。其实那个就是那说时迟，其实投射是那时快，砰还是出来了，明白吧？哦，所以呢，这个意思是要告诉大家，你们有的能力并不是坏事，只是说呢，不要被那个你们的逻辑思考的能力限制住，心里面也要有些时候把它放掉。就像你在修观禅的时候啊，他是啊，你要修这个心路过程，那这样子跑，这样子跑，这样子跑。当你还开始的时候，哇，师父叫我要做得更快更快，哇，难难难难啊，那个是其实那个时候是你的观智其实还没有真正的产生，还不够力量。当你放开的时候，明色法就是他在跑，自然的在跑的时候，哇，在跑得很快啊，你是就是这样子看着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观智才是自然，才真正的强大，才真正的能够在你的心的智慧心流里起着那个转换心智的作用。当你还抓着，当然开始一定要做功课，不做功课怎么可以产生观智？一条一条的做，导师给的功课不要拒绝，一条一条的做，全部做，做完了过后呢，要有一种奔放，啪放掉。然后呢，反正你都做那个功课做了比如说设法和设业数跟明业数，那可能都用了你两个礼拜或者一个月，那你用两三天一天半天给他一个奔放式的观智的发挥多好啊！突然间放掉条条框框给他跑，这个时候呢，你的明色分别智还来得特别的敏锐，特别的自在，明色分辨特别的自在。然后呢，那个观智是在你生活上，在你运用和能够真正的起，能够起作用的。你那个一条一条的东西还是被限制住的，奔放式的那个智慧，那个时候呢啊，你就和火，那个是真正活的。甚至在后来的时候呢，你就根本是不是照，不一定要照那个心路过程走的，你就是平时日常的心路过程嘛，对不对？你日常的心路过程都可以成为你的明色分别智的这个那个内容啊，那个时候的是自然的自在的啊。这个修过观禅的人啊，大概就明白师父在讲什么了哦。所以呢，要讲的就是这个投射心印要培养出这种或者其实也不是培养了，就是恢复这种能力呢基本上呢就是你要放掉那个内心的那个条条框框。好，让当然这个多维度的不同，多维度是心的心量的关系。你的心涵盖广一点，那就维度就多了。是不是？你的心狭窄一点，我就狭窄咯，维度是自己咯。你心广阔一点啊，那就是自己跟别人了。就是比如说一个团体的领导，他的维度一定是比一般的底下的人深一点广阔一点，因为他要考量这个东西跟其他团体，那团体跟外在跟这个环境的影响，甚至跟国家政策的影响这个会影响到我这个团体的，反正他的维度就不一样了吗？对这个团体的关怀就不一样了，明白吧？所以这是一点哦，所以领导的维度又不一样，个人的维度又不一样，群体的维度不一样，是吧？三界的维度不一样，三十一界的维度不一样，对不对？一样哦。就像一个小孩，他只考虑到我现在要他的维度很低的，他只考虑到我要玩打游戏，游戏我就快乐，没有打游戏我就不快乐。但是他的父母会想到，哎，他以后长大了成人了，他要成家立业怎么办？那么一个出家人，一个修董元起的，哎呀，这个呢，这个是他这个孩子来看下去，啊，这个是可以跟他生死轮回里面，他的那个影响，所以他的考量就不一样， 考量的是要给他证件，如果他没有证件，他在轮回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结局。他父母考量的是他如果没有学问，他以后是怎么样的结局，没有钱。他自己考量到的是，如果我没有玩，我等一下就不快乐，我就不快乐，你要给我玩我才快乐，我电子游戏。所以你看啊，可以看到我这个就是我师父所讲的这个维度的不同，明白吧？所以要开拓自己的维度，通过修行开拓自己内心的时间跟空间，其实就是开拓维度。哦，好吧，好，多维度你的因缘掌握不一样，那么你因缘掌握更多，你的投射出来的力量就更 powerful。 今天这个时代人们的 AI 是怎么样的？ AI 知道吧？什么是 AI？ AI 就是人工智能。那人工智能的培养，它也是要给它很多食物的。什么食物？就是数据。数据越多，它的那个人工培养出来的人工智能是越强大的。越强大的。啊，它同样的，比如说两种不同的那个同样架构的人工智能，一个你给这个，你给它数据多一点，它的训练出来的力量是比较强的。它的人工智能效果是比较好的。这个同样的架构了，如果是架构更完整的，那很快就可以超越另一个架构的。那它的，但是同等架构的，它的差别强弱就看它的那个，它给它的 data， 给它的资讯。换句话说，就是人工智能它的经验，明白吗？它的架构是它消化经验的能力，一个人他消化经验的能力，但是呢，他的经验丰富不丰富，这是另一个问题。这个叫经验，就好比是他的数据，明白吗？它叫多维度的因缘数据，但是这个投射心影的这个心的品质很重要。心的品质就好比是我们人工智能的架构，心的品质，如果那个品质是很多条条框框的，他多一份条条框框，他这个品质就弱了。他一少一份执着，他的品质就更好。哦，这个是，所以你的心要放开，给自己的心多一点的洒脱、放开、自在。那么，但是也不要那么这些所有的这些品质，心的那个轻快、轻安、柔软、色业、练达、正直，这六双，身心了。我们那个十九种眉心锁里面六双，这个也会帮到我们投射心影的心的柔和度。修禅也是它，智慧啊，生活运用也是它，领导也是它，心的那个智慧的培养呢，都是靠这些品质。哦，好，希望这个能够帮到大家。哦，好，就这样子。好，有什么疑问的？其实以后有遇到生活问题的时候，可以问，那师父这个问题我应该怎么发挥这种投射心影的方法，让我自己能够找到答案。它让你更单纯的，其实是很单纯的。就像那个问题，其实你如果是投射，一下子就拿到答案了。哦，师父是不要撞到头，对吧？但是因为他每一次都把他妈座位向后拉，那今天不向后拉，就很简单道理，向后拉有什么特别？没什么特别吧，就是前面那个东西而已吧，你知道，这一段时间里面还有什么动作，就只有那个动作不好会有副作用。那么人是一定是远离不好亲近好的嘛，这是很简单嘛。我跟你讲，所有的众生你要去了解他，基本上差不了几眼的。人呢，基本上呢，一切众生都是这样，他要好的他不要不好的。只是说有些人他要好的不好的，他是自私的，只考虑到自己，所以我就很容易判断他这个人是自私的，他要好的他只想到自己，那么我就要从他自己的角度来想就好了。有些人呢，他是比较有家族思维的，他只想他的家族，他的孩子的，所以呢，你就考量到他这样子做，如果不是为了自己，就是为了孩子啊、亲人啊，他不会为别人的。那有些人他是大义了，为了整个国家，为了人群的，哇，那种人，那你就知道他这样子做，他一定有广阔的考量，他不可能考量这么窄，所以你就可以很容易就可以大概知道他，你知道你考量这个人的时候呢，你是知道他的维度，这个人的思想维度有多大，你就更容易了解他。所以为什么智慧低的人，愚人很难知道有智慧的人的想法，有智慧的人比较容易智慧，没有智慧比较低的人的思维，这是经典里面讲的。 因为有智慧的人他的维度是比较高的，高维度的他是可以降维打击的，降维去理解的，低维的人是比较难知道高维的。天神要了解我们容易，我们要了解天神，对吧？啊，除非你是开拓你的维度，对不对？是这样子的。好，好吧，好，就是这样子。所以在众生里面呢，能够多一个占有控制多一个维度的人呢，他的生命呢，他是比较厉害的。比如说，你看那个老鹰，你们看到老鹰去抓动物，那个动物它只能够在地面爬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很被动的，它跳那几跳也只能有极高，是吧？每次那个老鹰，看看它抓那只猛兽，一下子降维打击，它从上面一冲下来降维打击的时候，那个在底下的就好像只有两个维度，只能向前跑、向左跑、向后跑，又不能往地下转，又不能往上面跳、上面飞。但是那老鹰是可以下得来，跟你在同样的 level 又可以跳上去，又飞上去。所以那个老鹰它的捕猎的能力都比较强的，啊，比较强的。这个只是它多了一个维度，明白吗？啊，这样子来理解。所以降维，它能够多一个维度，它降一个维，它就可以吃掉你了。啊，这个是叫降维打击，明白吧？嗯，这是一点，哦，好吧，啊，当然，这个很可以，这个用在哲学上可以，这个字眼可以用在很多层面，哦，好，就这样子，还有没有发问？哎，哦，可以如实的了解，有很多种因素，一个人在导师面前表现比较好的，你知道吧？可能那个本来众生就不平等了。啊，有可能很多种可能。啊，很多种可能啊。但是你只有一种想法的，不，他这样做他就是虚伪。啊，因为这个时候这样子做，这个时候这样子做，他就是虚伪。那你就是逻辑思维咯。那你这样子判断，万一你判断错误了怎么办？啊，对不对？啊，万一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怎么办？啊，有很多种可能，一个人可以在导师面前表现特别好。我告诉你，所有的神明，你们在佛陀面前都会表现得比现在好，肯定的。那你虚伪吗？不是的，佛陀就有这样的摄受力啊，任何人来到他面前都会变得比较好，都会比较好的。啊，就像我这样子回应了，我现在回应你这样子咯，有很多种可能啊，是不是？啊，给他明白有很多种可能啊，是不是？虚伪是肯定也是一种可能性，但有很多种可能啊，是不是？因为第一，他可能被导师摄受，真的，亲近导师就还不一样，因为这个导师他有摄受力。或者是这个导师就是比较严格，或者总之不管怎么样，就是他要讨好这个导师的，这个导师有要让他讨好的的那种情况，真的，其实人与人都很奇怪的。是不是有些人在他们面前我们特别有力量的，不能解释，当然要解释就可以了，一条一条解释，但是有可以是业，可以是这个因素，可以是那个因素，可以是那个因素，不一定是虚伪的。本来就像你问你自己，你问你们自己，在一个有慈爱的人面前跟在一个很讨厌承认的人面前一样吗？不一样，对不对？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在一个勤劳的人的面前我们都会变得比较勤劳，对吧？因为在一个懒惰人的面前我们会觉得，哎呀，反正我这样之后也算勤劳了，对不对？但是在一个很勤劳的面前，你就不，哎呀，觉得，哎呀，他这样勤劳了，我应该更勤劳，对吧？或者是我也要勤劳，也至少也不要太差，也不能太离谱，对吧？简单，就像你去到新加坡，你自然就会干净起来的，你不敢随便丢东西。看，好像有些时候没有人告诉你的，你就看到你这个地方好像这么干净，你自然的就不敢穿着那个肮脏的鞋子踩进去。哎，这个地方这样干净，不好意思，对吧？ 在那个环境就会让我们自己表，一个人讲话跟你温文有礼的，好像自然你就觉得，诶，我声音太粗鲁不好，要柔和一下。就包括我们老师也会这样哦，是不是？我们也会有，我们跟着一个，诶，跟着一个很有学问的、很有风范的一个长者，那我们讲话的自然的，我们就顺应他的文化水平，这样子跟他讲话，是不是？但是有些跟那些不一样的层次的人，对吧？是不是像你比如说，有些时候跟工人交代工人做事啊，你有时候我们去讲话，他不太听的，你试试问跟他讲话不听的，以前找不着的用啊，或者谁他们会管这些做出工的人，那些 engineer 会管他们的，习惯了的，他有他的语言方式的，很奇怪的，你看把他用其他的人，拍一下肩膀。很柔和的，也没什么。但是他，你就看他的身体语言，就让他服服帖帖。我看到每一次把他用，只要跟那些劳工级的人讲话，很奇怪的。他一开口讲，他们就服服帖帖。我们讲啊，不甩你，除非你骂他，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不甩我们的哦，不甩你，你是谁啊？不甩你的哦，再叫把他用去，他就甩了。很奇怪的，这个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其实就，所以变成我们有些时候也会换方式。我们遇到不同的人，我们换不同的方式。所以认为要对全部人都是一种表态的人呢，其实这种人是锁死自己的思维的。人本来就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不能够在导师面前表现得更好，你其他时候是更烂的。在导师面前都不能表现得更好，不能提起精神表现得更好一点，那我怎么期望你后面表现得更好？所以如果是在我面前表现太差的人，然后他都不懂得礼貌尊重的，我就在后面他在讲他怎么没有得罪人，我是不相信他的。我说你对我你都得罪了，你对其他人你会不得罪？天才知道，不会的。通常一个人他在导师面一定以导师的摄受力，他应该会有比平时更好的表现的。这是很正常的，这是一点不需要虚伪的，正常人都应该是如此的。正常人都应该是如此，在导师面前要表现得更好的，打醒精神，做事，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一个人在导师面前不会表现得更好，或者还是要表现出他跟别人的边界，不懂得，比如说在导师坐在那边，他不懂得，还走入还是出，不懂得，导师在场，我想这个人根本太无理了，对吧？没大没小了，明白吧？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一点，所以这不是虚伪，只是说通常呢，我们是亲近导师，然后我们被摄受，我们通常我们每次从我自己的，我遇到八二七到遇到圣法长老的，哇，我都会感觉到被摄受，走出来，从他房间走出来，特别的有正念的。走路都不一样，然后我就告诉自己要延续这股力量到其他的时候，我能够这样恭敬这样好这样温文有礼的对待他，我告诉自己我希望这种态度能够用在对待一切众生，这样子。当然是他把我这个力量，其他众生没有这个力量把我的力量带起来，是他把我的力量带起来，但是我每一次被带起来过后，我告诉自己吧，而不是我反正我都维持不了的，反正我跟别人我是维持不了的，我跟导师也维持不了，我导师也要一样的烂，那就不对。我们在导师面前应该被提起来，这是正常的，所以没有什么东西的，没有什么东西。OK， 就是这种逻辑思维损了很多人，我跟你讲。这种都是不好的。其实呢，我们做人呢，只能够说不要想太多的，一刹那一刹那的善。今天能够把我的善带到多高就多高，明天没办法带到这样高，那就没办法带这样高咯。任何时刻能够把心带到最高，那就最高咯。这个才是修行的态度，而不是说我一定要保持 consistent。我们几次有这样 consistent 的 performance 没有的。我们能够任何一个时刻 consistent 就是。慈恒，我们能够任何时刻都 今天能够把今天做得最好，明天能明天做，那个就是最持恒的精进表现了，明白吧？嗯 ，OK， 嗨，然后刚才谁问问题？还有吗？啊，来说。啊？什么？三十七道品？怎么投射？哦。其实呢，你一这样想的时候呢，它就会复杂了。其实呢，像比如说导师们在给参修指示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些时候不需要去想现在有三十几道品，五根五力七觉知，然后想现在一条一条想洗觉知不够十二觉，我们不是这样子想东西的。我们在给参修指示的时候看着你，然后呢，就是综合性的认识一个人。其实呢，其实就是当然，因为我们之前懂了三十七道品，它是怎么平衡啊，怎么样啊，我们知道了。然后但是我们看这个人的时候，我们也就不想那个人的三十七道品了，看他缺什么，他差什么，他需要什么，然后就直接就给指示了。像比如说我敢说佛无尊者在看你们问他啊，师父，他第一个看你的时候，一看你，他其实也没有去想什么的，一眼看下去这个弟子缺什么，哪一些是可改进，哪一些不可改进，他就知道了。啊，你看你今天状态不好啊，是不是，是吧，是不是，哦，泪眼汪汪的啊，还是怎么哭过，为什么哭啊，什么吧，就这样子问你了吧，对不对？或者是一眼看下去啊，脸色苍白比较不好，还知道马上，然后呢看一下到底你什么缺什么，然后两下子就出来了。是，所以基本上这样，所以有些医生他是一条一条的医生呢，基本上呢判断就不准了。所以我就找一个医生啊，这个医生呢就是一样一样，他就是书本上讲的啊，你的舌头是这样，你的眼睛是这样，你就是这个这个就是这个这个是，他是背的。所以我一看到这个医生这么讲，一这样不准，讲两道不准，我基本上是不吃他的药的。他的 diagnosis， 他的判，这个诊断都不准，那你的药会准，我才不相信，对吧？啊，但是有些医生他们是很厉害的哦，讲是他看的时候他马上就打答案了，但是他讲还是一道一道讲，因为他要分析给你听嘛。啊，你看啊。啊，我就听过，比如说我在中国那个医师，很厉害的，他一看就直接跟你讲，你问他什么，他马上就可以跟你讲你的病情，你的答案，马上就告诉你了，你应该怎么讲，马上告诉你，非常的明确。但是你看，能解释一下吗？啊，他就开始跟你分析了，因为你的这边，这额头这边有一点点青青色，这有一点点什么眼神啊，这边有一点点什么，但是哇，我亲自看过他分析整个人的脸。而且真的是有的哦，我们在旁边看着他分析，但是那个人一问他的时候，他讲啪啪啪啪，马上讲出来了。但是一分析下来的时候，他分析了整超过五分钟，把那个人的脸分析。为什么我讲你这样，我讲你这样，我讲你这样，我讲，因为这个，因为我看了这个，因为我看了这个。其实呢，他一讲的时候，啪，讲的时候是直接的讲的，我就知道这个是高手。因为高手是不需要用很长的时间去。他应该他的智慧的运用必须是很必然是很单纯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他诊断的用了这个来，然后问两句话，再看看，再问两句话，再看看，再问一下看看，基本上这个诊断呢不会很准的。很准的是你问他真的。不出几秒钟他就可以告诉你了。啊，当然如果要的话再加上打脉啊，再加上通常那个东西多，这是 confirmation。通常厉害的高手呢，医生他一看他就知道了的，那个只是 confirm， 他只是小心。有些人是很小心，他即使他有把握，但是他会小心，他用多方面再查证一下自己的诊断，啊，那个叫做高手，很谨慎，啊，很谨慎。所以诊断不准的，基本上我不给他医。我告诉你，任何人诊断我不准了，我就还就算给了药，我的也不吃了。那我怎么吃他给的药？他诊断不准，靠我讲给他听的， 那怎么准？我就讲，所以真正不是说你行医多久，行医几十年都不如人家，有些说真的有天分的人，啪一下。所以我不是看人家记录到底这个医生他做了多少年的医生，我相信他，我不听这个了，我是看他诊断我准不准，诊断我敏捷不敏捷，如果敏捷，这我知道这个高手他讲的话了，我就姑且信一信，管他叫我去灌肠呀，或者是哇排毒啊，我不管了，叫我做就去做了啊，很准，快快又准。那个医生叫做他是专业的医生，做了多少年，但是讲了老半天还没有抓到我的病情，我讲的他才知道，我不讲他都不知道，那我怎么相信他，明白吧？啊，对，我判断一个人是这样子去讲结果，我不是去看这个，如果我们用一个思想洗脑的啊，先给我履历一下，他的履历是多少啊，这个就麻烦了，这是我是不需要这个的，我判断一个人看看他的结果，拿着结果出来就拿得住结果的，那基本上呢我比较相信你的因是对的，如果你的结果总是错的，你告诉我你的因在对，我也是有质疑，对吧？一连串拿了一次可能两次可能，但是如果持续拿出错误的结果的人，他在跟我面前再怎么样的口才再厉害，辩论辩他的因怎么努力怎么做对，我不听这个了，不会的，你的因不可能总是对，时间一长它一定是违背不了因果，短期间有时候因果还没产生效应是有可能，因做对结果没有出来这是有可能，时间一长一个人总是出坏结果，然后呢又讲过我讲他因做对这是不对的，他总是有，比如说一个人出家，他如果有真的做他的功夫，他一定人品一定会比较好的，至少他的这个忍耐力承担力是比较好的，放下的能力是比较好的，担当的能力比较好的，真诚啊，恭敬心是比较好的，那说承受啊，说人家闲言语，那个能力就是比较好，闲言闲语啊，讲开几句话，那心情商一定是比较好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没有好，你跟我说他在出家住了多少年，用了多少功夫，我是不信任的，我觉得这个人出家根本是没有做好自己的功课，他有做功课的话，这些东西一定会好起来的，一定会好起来，没有人出家是这么白费，不可能，不可能，你一定会做一个更好的人，承担的一定是更好，这是逃不掉的，所以我不听人家出家多久的，我就看，你这个人怎么样啊？有进步吗？啊，走向哪里啊？接进步就好，也不是说你差就是永远差，进步，我们讲的是进步。啊，有些人还是起点很高，但是很多年后他还是在这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进步的。有些人他是还很差，但是他是从跟他相比，他以前他是跨了一大步，那他其实是进步了。还有做功课，这个人很高起点，但是他是没做功课的，明白吧？啊，这是一点啊、嗯。好吧，还有什么吗？什么？来，自作主张。懂吗？啊，啊，这个也是要学嘛，啊，然后也是要学，通常啊，我们要问的时候啊，我要问问题的话，通常我会先自己先找答案。找了答案过后呢，当然谨慎起见呢，我会如果有智慧的人在面前，我会问。但是我会问的，我问的方式呢，不会给人家觉得很累。如果我一开始你都没做过来，师父告诉我什么是职场的观察，我就累了。我知道这个问题是不该问的。为什么呢？如果你进了佛门一阵子，你直接来问我什么是职场观察，我在书本上这么多，明白吧？师父的讲座也那么多，这个就是不该问。因为这个是材料就在那边，你还问，你要自己做一些功课，因为你要师父从头讲起，那才是离谱的，对吧？啊，要先做一点功课了，然后师父我是这么理解的， 我觉得我听了师傅的讲座过后，我理解止禅呢，基本上是是怎么样的观察是怎么样的。师傅，我的理解对吧？我们通常喜欢这样的弟子，他做了他的功课，他是来 confirm 来确定一下，诶，我们知道这个弟子是有做功课的，是不是？或者直接对个师傅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团体出现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我就讲这个。当然有时候还搅啦，但有时候我也觉得，你很少听到佛务尊者这样来找我的。他从他来到面前的师傅，我现在遇到这个问题呢，我也这样子处理，我也这样子尝试了过后呢，或者是我想要这样子尝试，所以你师傅有什么看法吗？或者我这样试了啊，什么师傅有什么意见吗？通常是做了功课才来问我。所以这样的我们就很愿意回答，而且因为他做了功课，明白吧？所以你做了功课过后呢，就算你怕这种不该不用怕，你就先想一下嘛，想了跟其他同学问的，然后不是大大小小就是要答案，你自己都不动脑筋，想到了结果，我觉得这样子是比较好的，师父觉得怎么样？同学们觉得怎么样？你觉得这个好不好？接着讲，或者是有些时候同法公们大家商量一下，诶，我们有这样的想法，这样子做法，你们有什么想法没有？这样子，诶，大家是不是我们问一下师傅比较妥当？诶，就不一样了吧？然后再去问，那就不一样了吧？听听要多一个意见，对吧？是不是？这样子咯。当然有些时候，比如说，如果是投射心影的方式，就是如果我不问。万一错了，后果是什么？如果我问，代价是什么？代价只是问一下而已，最多是师傅讲我笨，除了这样简单的东西也要问，但是我可能就可以避免严重的错误。所以，通常后果严重的，就算是那个答案很显然，通常我们都会问，或者是。一而再的检验，因为那个后，这一步走出去，后果严重，明白吧？通常对后果严重的差异可以很大的，我们都会问的，即使是答案很肯定，我们也要问的。有些时候问不一定是不懂，有些时候问是为了得到你的参与，因为你参与了过后，后果以后是大家一起担。因为有些东西你再小心，可能还是会出现出差错，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明明知道，我很肯定这个东西只能这个做，我还是先给大家讨论一下。讨论了过后，我都知道你们都会认同了，哎，讨论认同了，好，以后不要以后来一个事后孔明，事情完了过后呢，出来什么？哎，我早就知道了，就很多人会讲这种话，但是我在事前先问了一下大家，哎，我先跟他召会一下。我打算这么做，你们呢？问了过后，大家认可了，你们都知道了。结果为什么当时你不讲？为什么现在你才给我矢口口明？你有责任呢，你知道的，你明白吧？所以其实投射心影就是，我这样子做，后果怎么样？会发生什么什么什么？可能发生什么？如果我不这样子做，后果会怎么样？会发生什么？所以这样子问他的利益是什么？他代价是什么？我不问。他的利益是什么？代价是什么？哎，马上那个答案就出来了吧？所以投射心影基本上就是把整个东西展现出来，它的利益、它的代价全部展现，这个它的利益、它的代价完全展现，明白吧？当然你不习惯的时候呢，你开始要思考了，目的是什么？这个做合适、适合不适合？明白吧？但是。熟练的时候呢，他就是其实像我们做领导啊，熟练的每样东西一丢给我的时候，其实我们想就不想，那个答案就出来了，马上就那个代价，好像一片东西像射出去一样，马上这个东西种种的可能就一下子就展现出来了。这个叫做因为我们的 data 很够，我们的数据，我们的心里面的领导的数据很多，而且对人平时有观察。所以他好像就是整个东西碰下去，那个我东西展推演出去，就这样子打出去的，所以反应非常的快的，就好像佛陀讲的那个指着那个这样子做，对吧？会怎么样？你是很快就知道的，明白吧？ 哦，好吧，还有什么吗？来，戏有戏的东西嘛，戏的体会不一样嘛，放的放的体会不一样嘛，明白吗？戏的体会，它是可以破密集比较强，破密集比较强。然后呢，放开的话呢，它是整体的，是对整个生命的一个认识的那个体会比较强，所以各有各的作用。嗯，对。所以有些时候，比如说你在做那个明色明法的那个过程的时候，每一次都是通常啦，先开头的时候呢，再把那个细的做一轮两轮过后，再确保你打破秘籍比较透彻，然后你就给它跑，它就很自在了，明白吗？所以它有它的作用。作用是这样了。还有吗？没有啊。其实今天的讲座，换句话说，就是放下束缚你的心的自然的那些东西，其实这个就出来了，哦，就这么简单，哦，好了，好，萨鲁萨鲁，好，我们发一回向啊，一当咪本央阿萨瓦卡亚瓦行河都，一当咪本央尼巴那萨巴加尤河都。Mama punya bagang sabba satanang bajemi te sabeme samang punya bagang labantu sadu sadu sadu